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今日是1月20日星期一，如果要数今日发生的世界大事，首推就是美国的总统特朗普再次当选总统的就职礼。但是我们今日不是讲美国，我哋反而系集中精神睇一睇中国呢边发生咗啲乜嘢大事。最近被揭发出嚟嘅一个跨国犯罪集团，全部都系由中国人经营，受害嘅又系中国人，黑金嘅流向又系流向中国嘅银行。正如泰国嘅女总理话：，样样事都系中国人做嘅。他们只要一声令下，泰国就可以配合将那些犯罪的集团铲除的了。但是他又没有说为什么不敢做，因为中国政府没有要求泰国这样做嘛，泰国不得配合。所以这位女总理就说泰国不想背这只锅。那暂时不讲哪个背不背锅先啦，就以这些诈骗的园区，即是电骗为主啊，就遍及整个世界的大部分，主要是一带一路的国家，全部受害、经营、得益，一切都是跟中国人有关的。那大家会不会奇怪问一句，咦，这么多东西跟中国人有关，那中国政府知不知道呢？他们在当中又扮演着什么角色呢？要知道这些问题，我们现在就详细一点由头讲起。中国演员王星近日在泰国离奇失踪，再次让缅北残忍的电诈恐怖组织成为了焦点。海内外社交媒体很多人都披露，缅甸的华人恐怖组织的生态，中共是罪恶之源。单讲缅甸北部那些电诈集团，令人震惊的一幕在犯罪窝里面就出现了央企的身影。缅北犯罪集团不仅仅是一个诈骗窝点，同时还拥有一支强大的缅北武装力量，内部犯罪事实涉及到人口贩卖、绑架、强奸、勒索、囚禁、器官买卖和毒品贩卖等等罪行。据悉缅北诈骗集团之中，受害人以中国居民为主，多是被诱骗甚至是绑架过去的。缅北和苗瓦底综合计算，至少高达1000座园区，每日超过10万人进行电信诈骗，所使用的网络电力都是由中共央企设置。中共联通的子公司联通国际括弧香港是苗瓦底的供应商，在2020年的时候曾经公开对苗瓦底机房租赁设施进行招标公告。而 KK 园区就是由中共北方重工集团公司开发建设的，南方电网公司就在缅甸兴建水利发电站，实现24小时供电不间断。中共的一带一路由中智集团和水沟谷亚太新城经济特区，亦都就是 KK 园区的前身。这个项目第一阶段兴建的工程面积大约是1300亩，包括升级的饭店、基础建设、金融商贸区、行政办公区和员工宿舍，总共投入了5亿美元。前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日前发文称，电诈集团能够获得犯罪用的最基本工具手机号码，而中国三大运营商都是采用实名制的，那那些 SIM 卡是怎样流到国外的，又是怎样通过注册验证， 最终流入国内通讯网络的呢？这个是公众目前的一大疑惑。胡锡进认为中国移动这些有必要做一个公开的回应。据不完全的统计，每年大约有70,000人经过泰国遭到绑架入了这些园区。旅居美国的中国原资深调查记者赵兰健日前在社交媒体 X 发文就说，苗瓦底是彻底的恐怖主义，并不只是电信诈骗。中共政府一直在这里故意混淆概念，被捉到苗瓦底的中国人全部都是受害者，而不是中共政府描述的施害者。强制人身、杀害生命远比电信诈骗对社会的破坏力大。这个观点是赵兰健在2023年底接受新闻媒体采访时多次强调的。作为一带一路政策设计、缅甸园区整体宏观规划的中国国经中心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KK 园区这些区域产业发展模式是由中国国经中心在2017年设计的，是中共一带一路政策的一部分。当年赵兰健同国经中心的工作接触之中了解过，国经中心正是为一带一路落地缅甸设计的经济模式。中共国家政府对国际大规模投资成了对本国人民生命的一场巨大反噬。一带一路消耗的不只是巨额的金钱，还导致了中国人民生命遭受巨大消亡。这个是一场非常扭曲的社会现实。中共政府的愚蠢行为是导致了王星、杨泽奇等每年70,000中国人遭到绑架、遭到奴役、被强奸、被活摘器官的前置条件。这个也都就是 KK 产业园持续多年不断作恶的根本原因。中国演员王星在前往泰国拍片，1月3日，王星在泰国边境城市微索失踪，同这里仅一河之隔的缅甸苗瓦底由地方武装克伦民族军简称 KNA 控制。王星同家人失去联系，失踪了2日之后，他的女朋友在微博上发帖求助，他的帖子迅速获得大量关注。王星的女友嘉嘉在微博发帖说，她的男朋友王星自1月3日起就在缅甸边境失踪，艺名星星的王星前往泰国是为了拍戏。她在抵达曼谷索曼拿普国际机场之后，就坐住演员统筹安排的车辆。嘉嘉的求助被中国的一些大明星分享了之后，迅速冲上了热搜，其中包括歌手张艺兴和演员秦岚。在舆论哗然之下，中共当局声称委托泰国调查，随后泰国警方就说，王星在泰缅边境网络诈骗集团盘踞的小镇上高被找到，并将他带回泰国接受调查，相信他是人口贩卖的受害者。王星话俾泰国警方听，同他一起被困在同一地点的大约还有50名中国公民。这一次迅速而神秘的营救引发了关于仍被困在诈骗中心人员命运的质疑。这个案令人意识到电信诈骗将成千上万的人拖入去犯罪的事业里面，这种事实仍在蓬勃发展。据泰国媒体报道，王星在1月7日获救，自此中国的社交媒体随后涌现了大批类似的请求救援的案例。可能被困在这些园区之中的中国公民的家属已经开始请愿，敦促政府展开更广泛的救援行动。 一个名为星星回家计划的中国全境亲友被蒙线上信息文档被迅速地建立和转发。截至 BBC 发稿，已经有超过1000位被蒙骗去到缅北电信诈骗窝点的案例被上传。BBC 记者看过文档发现，这些失踪人员年龄都是20到40岁为多。亦都有未成年同埋60几岁嘅长者。据报道，泰国警方正在调查另一名华人模特儿喺泰缅边境失踪嘅案件。被解救嘅黄星系数以万计深陷庞大诈骗网络之中嘅幸运儿。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中国人在这些诈骗园区被虐待、致残、致死的案例比比皆是，多如牛毛。大家或者可能还记得黄晶被迅速地、神秘地营救出来会见记者、传媒的时候，个头是被剃光了的，身上还见到有少许伤痕。这个已经是个样执翻正的黄星啊，他还跟传媒说来泰国旅游是没有问题的，是很安全的。咦，这些这样的对白，大家会不会觉得有点面熟呢？缅甸北部这些诈骗园区毗邻中国边境，长期局势动荡，大量电诈集团快速地兴建了大规模的电诈园区，通过高薪招聘、组织偷渡这些方式，大肆诈骗人员到诈骗园区，疯狂实施针对中国公民的电诈犯罪。在缅北电诈犯罪集团的眼中，所有行走的中国人都是流动的人民币，被诱骗到缅北的中国公民就是他们最重要的敛财工具，又称为猪仔。甚至在各个电诈园区之间进行人贩的交易，即是人口买卖。犯罪园区和电信诈骗一起衍生出来的，包括非法禁锢、绑架、勒索、强奸、轮奸、敲诈、故意伤害、故意杀人、毒品贩卖、枪支武器贩卖等等，可谓无恶不作。据泰国警方披露，有人通过手机和外界联系，他们被发现会用棍来打他们。在一宗案件里面，有个受害人就是被人用钢棍活生生地打死。在园区里面都是铁栏杆，到处都有喷溅的血迹，很多园区里面都有大的铁笼，用作囚禁或者惩罚一些他们认为不听话的猪仔。有评论就质疑 KK 园区这些灰色产业幕后的真正保护伞不只是当地的地方政府、地方军阀，最重要的保护伞就是中共背后的利益关系千丝万缕，靠中共或者当地政府打击，治标不治本。为什么？因为做场戏给你看，做 show 而已。有评论指中共党魁就是缅甸电诈的终极大老板，并相信园区就是中共在东南亚的战略布局。黄星事发之后，曾经有党媒在园区之外用无人机拍摄直击臭名昭著的 KK 园区。该区位于缅甸东南部的克伦邦的庙瓦底，同泰国仅一河之隔。 当地仲有多个其他嘅电片园区，佢哋存在嘅具体位置已经唔系秘密啦。嚟自山东以难民身份到泰国嘅青年傅奕峰喺2023年嘅9月4日曾经前往 KK 园区之外，发现守卫森严，并透过航拍发现园区同泰国以移动浮桥连接，能够载汽车来往。
呢啲浮桥系军事设施嚟嘅，呢个足以证明系有军事力量嘅介入。除咗傅奕峰曾经喺外围拍摄到 KK 园区内嘅情况，网上亦有唔同嘅博主曾经以卫星图片等参考资料制作影片，文章嘅不同内容都曝光咗 KK 园区从2020年开始建立同埋发展嘅过程，网上更加有地图流传，当中系活埋区、猪仔营场同埋移植中心等位置。另外，香港党媒大公报喺月初亦都派员到苗瓦底泰缅边境，就喺1月13日以头版报道咗电片源嘅消息，话延绵超过300公里嘅莫崖河，沿岸有100公里系大大小小嘅电片源区，数以千计嘅电片源喺呢度落户，并称其记者曝光咗围绕其中一个园区嘅亚太城嘅三个运送猪仔嘅船舶码头。文化评论人冯希乾就在1月13日撰文指浮桥的渡口位置在 YouTube 俯拾即是，连我都知道，唔通泰国警方不知道？另外，中共前两年亦都曾经大动作和当地政府合力打击诈骗园区的恶行，但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园区岗哨的看守者都是中国人的面孔，同 KK 园好可能就是一伙嘅。佢仲引述联合国毒品同埋犯罪问题办公室表示，东南亚地区嘅诈骗生意获利比毒品走私仲要多，光就系 KK 园区每月就能赚取数千万美元。诈骗集团背后嘅苗瓦底军阀同埋中国人老板获得庞大利润。冯希乾仲认为，靠中共或者当地政府打击诈骗是治标不治本的，因为背后的水好深，利益关系千丝万缕。傅奕峰在2023年10月接受大纪元采访的时候说， KK 园的这些灰色产业幕后的真正保护伞不只是地方政府、地方军阀，最重要的保护伞就是中共。他说整个缅甸有几万人在这里做电信诈骗生意，中共一场声势浩大的打击电信诈骗专项行动，左打右打，打了好几场，总共捉了不到3000人，全部都是一些老弱病残，还有一些是未成年的人，都是那些骗不到钱没用的，都被他们交了过去，交人嘛。剩下来那些有业绩的、有能力的人，你前脚捉完，严打结束了，后脚他们又跟住在这里继续开工。他指一带一路走到哪个国家，灰色产业就跟住去到哪个国家，柬埔寨的西港、缅北的诈骗园区都是证据。翻查翻资料，亚太城原本是一带一路的项目。另一方面，自由亚洲电台在2023年曾经报道过，引述全球反诈骗组织简称 GASO 的成员 Samuel 的消息，指苗瓦底地区分为三大区，北边是水沟谷的亚太城，中间是苗瓦底的市区，南边就是 KK 等园区。苗瓦底市的诈骗园区亚太城原本是中共一带一路的项目，占地120平方公里，由亚太国际控股集团打造和经营，中共国企中铁十二局和中房集团具体承建。亚太国际控股集团老板入籍缅甸的中国商人佘志刚在2022年
因为涉嫌在中国非法经营赌场，在泰国被捕。报道指佘志刚因为犯案，在2014年被中共通缉之后，逃亡去缅甸，成立了亚太国际控股集团。报道引述知情人士说，在2017年中共一边通缉佘志刚，一边派出国安部专员通知他，只要合作就可以消除他的案底，随意进出中国。同年的9月，亚太城项目启动。据党媒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国际在线网站曾经在2017年的9月报道过，缅甸亚太水沟谷经济特区投资计划在该月16日在缅甸仰光举行签约仪式，签字的是亚太国际控股集团董事会主席唐爱佳，即是佘志刚的别名，同埋缅甸克伦邦政府索其督将军。当时的报道指，苗瓦底是泛亚铁路的泰缅交汇处，被认为是一带一路建设之中重要的经济走廊。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报道指这个缅甸亚太水沟谷经济特区投资计划的总规划面积达到18万亩，预计投资总额达到150亿美元，规划包括科技产业区，以网络科技为依托，资讯产业为支柱，力求在5至10年之内使它成为缅甸科技产业的聚集地。不过那个报道已经被删除，但是在 Google 搜寻仍然可以找到连结，并且能够在国际网络档案馆上高找到它的存档。该报道并爆料称，佘志刚坐大之后取得了当地军阀的授权，准备筹建自己的保安武装，摆脱中共的控制，最终同中共国安反了面，最后被抛出，被中共指为苗瓦底电信诈骗集团的幕后老板，将苗瓦底电信诈骗的所有责任都推在他身上。在2020年的8月，中共驻缅甸大使馆突然发声明称，缅甸亚太城是第三国投资，同一带一路毫无关系。在2021年的5月，国际刑警组织了发布红色通缉令，原因是佘志刚在中国面临与经营赌场有关的刑事指控。在2022年的8月10日，中共国安设局叫泰国某政要出面邀请佘志刚赴宴，宴会结束之后，佘志刚就被泰国警方拘捕。知情人士说，佘志刚被捕之后，中共就引导舆论，将苗瓦底电信诈骗的所有责任都推在他身上。既然佘志刚是中共指定的苗瓦底黑手，那他说的说话当然是会有分量的啦。他说的说话是指他的爆料，佘志刚被捕之后可能觉得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胁了，在能不能够生存下去都成问题的关键时刻，他就叫了个马仔帮他自拍影片爆料。他承认他是中共国安的特务，他爆料说诈骗园区其实是由中共国安经营的，怪唔知得啦，一切军事化，你入得就唔出得啊。当佢打算成立一支自己嘅武装力量嘅时候， 就同中共国安反咗面，佢仲话中共国安当时同佢一齐嘅嗰个段某人，而家仲喺中共有官职嘅，扣陷佢。佢仲发表咗唔会自杀嘅声明，但系佢嘅爆料之后，佢就俾人喺泰国狱中打残咗啦，即使打到残废啊，要坐轮椅。至于佢会唔会被自杀呢，仲要睇返后续嘅发展。咁讲到嚟呢度，大家可能都会理解到中共点解唔会立案去营救中国人啦、原来神又系佢，鬼又系佢，亦都理解到点解香港政府会一脚将个波交返俾大陆。香港政府只系扮演一个 fax 机嘅角色，将文件传递上去。时事评论员江峰在他的 YouTube 节目《江峰漫谈》里面就说，无论是缅北还是缅甸东南部的妙雅底，都是中共央企建设的园区，中共给他们提供电网，而且负责推动这些项目的就是中共发改委，而发改委主任正就是中共党魁的马仔郑山杰，而一带一路的总设计师亦都就是中共的党魁。还有一个小插曲可以反映出缅甸诈骗园区的经营者是啲乜嘢人。翻查翻过去，在去年8月26到29日，老挝警察有一个打击电信诈骗的行动，在博交省湄公河畔的金三角经济特区查获了数千台诈骗集团的电子设备。在行动期间，有人拍摄到诈骗园区墙上居然贴着“不忘初心，抵前行，感恩”的标语，后面还有一句，但是照片拍不到完整的句子，只是见到开头有一个万字。不忘初心同埋砥砺前行系习近平常常挂喺嘴边嘅励志金句，党媒亦都不时引用。好多中国网民睇到呢个照片都觉得极有亲切感，甚至惊叹伟大嘅舵手作为诈骗指明咗方向，听党指挥。斋腰子作风优良咁话，斋腰子系北方话，系话俾人割咗个肾去啊！他说，因此而家所有的证据都是指向了最后的老板习近平。中共的海外布局不是他为了合作共赢，而是为了实现自己党内海外的霸权野心。园区能够自己发财养活自己，能够控制东南亚政局，能够用电信手法去扰乱世界，能够做别人做不到的黑暗的事，绑架韭菜的同时还能够用器官和金钱反过来绑架中央和不听话的政治对手。还有最好的一点，就是这些原主都是随时可以抛弃的江湖人物，你说中共的电诈他能够停得下来吗？咁喺呢度仲要补充一点啊，因为电骗越系猖獗，中共就越有理由声大夹恶咁话，因为保护你嘅荷包，惊住你受到电骗影响，限制全中国嘅人民，特别系二线城市去到农村嘅正常提款活动，钱虽然系你嘅，但你攞唔到。呢种贼喊捉贼嘅无赖做法，在中共立国以来已经是司空见惯、屡见不鲜的事实来的了。这个套路只是广泛应用下来这一个电诈集团这里的。如此看来，中国上上下下原来都是大骗子、黑社会。唔怪得知中国有句谚语话，中国什么都是假的，只有骗子才是真的。睇嚟呢个骗子仲系大骗子添啊！讲翻香港，咁啊，黄星获释事件之后咧，香港亦都有受困缅甸嘅香港人家属去到政府嗰度递信，要求政府协助营救嘅，因为之前香港政府对一切这些个案呢 只是说已经将案件转达了给中国中央政府，那就了事的了。那由于黄星案件的发酵，中国政府真是表现到能够施压泰国各方面就获得营救嘛，那使到这些家属重燃一点希望，而香港政府这边呢就煞有介事地带团过泰国，同他们的保安官员进行会议，做一下门面功夫，作为回应市民的诉求。一队来自警队和入境处的专责小组在1月8日飞往泰国，和当地的对口单位进行会议。就在这段期间，香港其中有三名被骗的港人因为交了赎金被放回香港，入境处在当地就协助他们办理出境的手续，因为他们的证件早就被园区的黑帮没收了。至于香港警察和入境处这样帮助香港的受害人，香港人收不收货呢？有舆论就指出要给赎金先至放人，这个是变相鼓励不法分子，这些不是政府做的事。那大家又怎么看这件事呢？讲到这里，今日的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